谢主，让我们又能够一同来敬拜他，也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呢，也看见神在我们弟兄姐妹心中的动工。那么在礼拜三的晚上，我们有15位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同心的祷告。那么这个大概是我们祷告会可能是平了最多人数的记录哈。当然我们不是在这里为了要破人数参加聚会的，我们乃是为了要一同来寻求神的带领，我们一同来亲近神，经历神我们盼望我们从祷告会有一个好的开始，也能够带动我们个人还有我们整个教会的这个突破。另外礼拜五晚上我们也谢谢主牧师师母他们在我们当中的分享，谢谢他们让我们知道他们在中国的服事，也让我们看见当地的需要。所以请弟兄姐妹在祷告中甚至于在经济上能够给予支持如果你们礼拜五晚上没有来，想要知道更多的事情，那么你们可以自己跟主牧师师母联系。那么在今天早上我们也看见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也都来参加今天早上的这个主日学，那我相信对许多人而言都是他们的新的开始有许多人是第一次来的他们都非常踊跃的来参与学习。那么我们看见神在他们的心中的动工，也希望真的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学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所突破那么在第一季我把这个第一季的这个信息的主题呢定为是灵命的突破。那么我希望我们在这一季里面我们能够来学习怎么样让我们在这个灵命上能够有更多的长进所以我盼望如果还没有养成这个来亲近神的习惯的人，那么能够慢慢的能够培养成你来亲近神的这个习惯因为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那么神也会来亲近我们神会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他的心意神也会带领我们走这个人生的道路，让我们走得更加的稳健所以希望还没有亲近神的习惯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培养好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么已经这样做的弟兄姐妹能够继续不断的更新，不断的与主建立更亲密的这个关系。在打开今天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主真的是让我们主日早晨就能够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主将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求主你来祝福以下的这一段时间，继续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18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旧约繁体字905页，简体字是591页。耶利米书第18章1到10节的经文，耶利米书18章1到10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耶利米书18章1节，请。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摇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摇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摇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摇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摇匠弄你吗？以色列家，你在摇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
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好，就停在这里。我不知道你是否有参观过这个制造陶器的工厂。如果你有参观过这个制造陶器的工厂的话，那么你应该会参观过这个制造陶器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陶器是怎么样制作而成的呢？首先呢，就是必须要炼土啊，将挑选好的这个泥土呢拿出来，除去这个杂质啊，揉匀了，将里面的气体把它逼出来，然后制造这个毛坯啊，然后再把这个炼好的泥呢粘在这个转盘上面。那么随着这个轮子的这个转动呢，将这个泥土呢捏造成陶匠所要的那个样式。那么当这个泥被捏造成为陶匠所要的样式之后呢，就拿去晾干，然后再放入高温的炉里面啊烧烤啊。如果要让这个陶器呢更加的美观呢，就要在上面涂一些颜色啊，绘一些的图样哦，所以它就会更加的美观。但是要在啊烧之前就啊，他们通常是在烧之前，那么就去绘制。那么当你去参加这个陶器的工厂的时候，除了你会参观到这个整个制造陶器的过程之外呢，你还会看见两种啊非常啊特别的景象。一种景象呢，就是在陶器工厂呢堆放泥土的地方，那么在那里你会看见啊一堆又一堆啊在你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泥土啊。不过如果被小孩子看到呢，他们倒是很喜欢那个地方哈，因为他们可以啊玩哈。那么那些泥土呢，对你而言呢，既不好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的。所以如果有人说啊，我把其中的一小堆的泥土让你送给你的话，那么我想呢，你可能会不要，对不对？啊，除非你是农夫哈，你要种什么东西，你有需要，所以你才会要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陶器工厂的陈列室里面，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精美的陶器在里面啊，有些可能是你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有些可能是非常有价值的艺术品啊。所以如果有人要把那个精美的啊陶器送给你的话，那么我想你应该是不会拒绝才对哈。那么为什么啊你不要那些泥土啊，你却想要啊那些精美的陶器呢？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泥土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而且呢对你的用处可能不大。但是呢精美的这些陶器呢，不但是有价值，而且是对你有用的，所以呢你会想要有这些的陶器。然而当我们去分析这两种东西的成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们的成分呢是怎么样呢？基本上是一样的，对不对？都是泥土的成分啊。那么是什么事物让这两种东西有所不同的呢？啊，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有一个啊没有放到窑匠的手中，另外一个已经经过了窑匠的手中。啊，当泥土放在这个陶匠的这个手中的时候，经过他这样的捏造之后呢，它就可以成为有用的器皿，而且它的价值呢远远高过于泥土本身的价值啊。由此可见，泥土如果没有经过陶匠的手中来塑造的话，那么它就还是泥土啊，不但不能够成为器皿啊被人来使用，而且呢也不会有什么价值。同样的，从圣经里面啊，我们也可以看见啊，有许多的经文，包括今天的经文在内，有许多地方都谈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是陶匠跟泥土的关系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以赛亚书64章第8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
现在你能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啊，虽然说这里的所说的这个你呢，原本是指以色列人哈，但是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这些属灵的以色列人身上。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想要突破现状，就像泥土想要变成有用、有价值的器皿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将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就好像泥土放在陶匠的手中一样。那么为什么泥土放在陶匠的手中就可以突破现状，变成既有用又有价值的器皿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陶匠有能力能够将泥土塑造成有用的器皿。我相信我们今天一般人应该不会怀疑陶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能不能够将这个泥土呢塑造成一个有用的器皿。为什么呢？因为陶匠之所以能够被称为陶匠呢，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来将泥土呢塑造成合用的器皿。他知道怎么样去除去当中的这些杂质，他也知道怎么样去和水，所以可以来调和，让那个泥土的柔软度最适合用来捏造。他更知道要把泥土做成什么的样子才能够被人来使用，才可以成为合用的这个器皿。那么既然连一位有限的陶匠，那么他都有这个能力能够把泥土塑造成合用的器皿，那么更何况那一位具有无限能力的神，那么他岂不是更加的有能力可以将我们人塑造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吗？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不但是创造了人，而且呢，神对人呢也有他的计划。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用泥土来造人啊。那么神用泥土造人呢，并不是因为他像小孩子一样，他喜欢玩哦，所以就拿一把堆泥土在那里玩，在那里捏，就捏出人的样子啊。神乃是像一位大的艺术家一样啊，他要把我们人做成一个有用又有价值的一个精美的作品啊，这是他造人的一个用意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不要我们像那些充满杂质、充满污秽、没有价值的那些泥土一样啊，像这样子神就不满意啊，神也不能够来使用。所以我们看见父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呢，不是只是为了让我们来信耶稣然后可以上天堂而已。其实神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乃是要让我们信耶稣，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生命的本质上能够有所改变，能够因此被神来塑造，可以被神来塑造，以至于呢可以达到他创造人的这个目的因为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的本质如果没有任何的改变的话，那么不论到了哪里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今天你把一堆的泥土从这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它还是泥土，对不对？今天如果你从其他地方把泥土运来美国它会不会变成黄金呢？如果会变成黄金呢，那么我相信我们这里可能大部分都会从事运送泥土到美国的这个行业，对不对那么那些运送泥土的这些轮船呢，都会变不是货物的轮船，都会变成运送泥土的轮船。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就是像一位大有能力的生命的陶匠一样，他可以将我们塑造成他合用的器皿，而且呢，他对我们的人的这个期望是很大的，有很大的一个期望。所以呢，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保罗才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泥土放在陶匠的手中，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有用的器皿呢， 除了是因为这个陶匠有能力之外呢，也是因为这个陶匠他有工具，他可以借着这些的工具来将泥土塑造成他所要的器皿。从今天的耶利米书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有一个工具，一个转盘，陶匠可以用这个转盘来将泥土塑造成他所要做的一个器皿。同样的，今天神也借着我们周遭的环境来塑造我们神有时候会借着我们的父母来塑造我们，神有时候会借着我们的儿女来塑造我们，神有时候也会借着弟兄姐妹，借着工作，借着配偶，借着我们周遭的各种的事物来塑造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看见这个环境的转盘呢是会转得很快的，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环境的转盘呢是会转得很慢的，有时候我们也会看见我们周遭这个环境的转盘呢是会转得非常急速的有时候是非常温和的，但是不论这个这个转轮呢它是怎么样的转，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神的心意呢就像那个陶匠的心意一样，就是为了要把我们塑造成为他合用的器皿那么达到他创造我们的这个目的虽然说神塑造我们的心意是如此呢，但是因为我们人当我们不再被塑造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看不到这个心意，所以当人生的这个环境的转轮转得让我们受不了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开始埋怨神，我们会跟神说为什么偏偏让我遇到这件事情这么痛苦，为什么神啊让我受到这么大的打击神啊为什么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好像都临到我的身上当我们在这些境况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再来感到心怀不平，也会感到失望甚至于绝望，我们想要赶快的逃离这个转盘，太可怕了我们可能会跟神说哇我不干了然而这些令我们痛苦难受的事情许多的时候就是神用来塑造我们的生命的转轮，是神手中的工具所以这个考文夫人她说曾经这样说她说人生最佳美的东西都是从苦难中 得来，麦子必须磨碎才能够做成面包，圣香必须经过火烧才能够发出浓郁的香气，泥土必须耕松才能适于下种照样一个破碎的心才会得到神的喜悦，人生最甜蜜的欢乐都是忧伤的果子，我们必须亲身经历许多艰难然后才会去安慰别人。所以呢当然遇到这些令人难受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老是去想要逃避它，以为只要闪躲就可以了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释放了。其实只有让神在我们的身上做完他的工作，这样一来呢才是真正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唯有当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明白我们虽然不明白，但是我们总知道神的旨意对我们的旨意总是好的，当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去埋怨神，我们才不会因此离开神我们才会愿意将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让这个神借着这个人生的这个转轮这个塑造的工具来把我们塑造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弟兄姐妹，泥土放在陶匠的手中之所以能够成为有用的器皿呢，不但是因为他有能力，他有工具，而且呢还因为陶匠有耐心。所以这里第四节告诉我们说，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窑匠用泥做器皿的时候，他做坏了怎么样？丢掉吗？没有，他没有丢掉哈，他乃是再拿来再做，把它做成啊别的器皿啊。那么许多人可能会想，窑匠怎么会做不好这个器皿呢？哈，哦啊，原因呢不是因为啊陶匠他没有这个手艺哈，原因可能出在那个泥土。泥土有什么瑕疵，所以当陶匠发现这个原因之后，可能再跟他做一点的修改调整之后呢，那么就可以拿出来做成另外一个器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如果窑匠没有这个耐心啊，他直接在做坏的时候就把它丢掉了不要了，那么这一块泥土呢，他就永远也没有机会成为有用的器皿。同样的，今天我们看见神也是这样的，神并没有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杂质不够柔软，不能够被他塑造成为合用的器皿，所以神就把我们丢掉。神乃是一再的给我们机会，就像陶匠给泥土的机会一样，他总是在想怎么样做才能够把这个不重用的东西变成大有用处大有价值的器皿。既然如此啊，为什么还有人不能够被神塑造成为合用的器皿呢？从圣经当中你可以看见，人之所以不能够被神塑造成为合用的器皿呢，并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也不是因为神没有工具，更不是因为神没有耐心，乃是因为人的骄傲，因为人的刚硬啊，以至于神的工作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身上啊做成啊。虽然我们看见人是这样的来悖逆神，但是我们看见神仍然怜悯人，他仍然非常有耐心的在那里等待我们人可以将自己交在他的手中。所以呢，我们看见罗马书十章二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啊，我们可以看见神是多么的有耐心，他一再的给人机会，他一再的要招人，把他招回到他的面前来，要把人塑造成为他合用的器皿。但是人如果拒绝不愿意，那么神也就没有办法在他的身上动工。从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在约拿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拿，神给他机会啊，去传福音啊，神要使用他啊，但是呢，他不愿意做哈。如果他不愿意做，那么他就不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啊。所以我们看见约拿怎么做呢？神要他往东去这个尼尼微，对不对？他怎么样？他往西，他往西。我们今天是不是有时候也是这样？神要往东的时候，我们就往西啊，不肯顺服神的主权啊。但是我们看见神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他，神还是给他机会啊，直到他顺服神的主权啊。那么当他顺服神的主权的时候，神就可以使用他，就可以让他成为神可以使用的一个器皿。那么其实不只是约拿，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人物，那么都是因为神有耐心一再的给人机会，那么才让人可以啊成为有用的器皿。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同样看到这样的例子，像是彼得，他也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神有没有说啊，你不认我，我也不认你了，就没有机会啊。主没有这样，主给彼得机会再回到他的面前，而且把他塑造成他合用的器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是因为神的忍耐才让我们人有机会可以蒙恩，是因为神的忍耐才让我们人有机会可以被他塑造成为合用的器皿。所以呢，以前有一位著名的苏格兰的传道人啊，他名叫做 Alexander White， 他曾经说过，这个成功的基督徒生活呢，是一系列新的开始，没有失败在我们的生活中是致命的或者是最终的。虽然我们一定会因自己的罪而受苦，然而神在 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约拿和彼得失败的时候，给予他们新的机会，同样神也会给予我们这样的机会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不管我们曾经是多么的不好，多么的背逆神啊，多么的不适合被神来塑造啊，但是我们看见神并没有放弃我们，不但如此，神仍然一再的给我们机会，盼望我们最终能够将自己交在他的手中，以至于他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所以既然神都没有放弃我们，我们为什么啊放弃自己呢？啊，讲完了神为什么能够使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谈，我们应当如何行才能够啊被神塑造成为合用的器皿啊。今天如果我们想要被神塑造成为合用的器皿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像泥土放在陶匠的手中一样的，将自己放在神的手中，任凭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行才算是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呢？啊，当然不是真的去找到神，因为神我们看不到，找到神的手在哪里，放在他的手中啊，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看见要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呢，其实就是把我们的主权交托给他，让神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主权，他可以做主，就像那个陶匠可以在泥土的身上完全的做主啊，只有这样子啊，这样子才是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中。那么要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呢，首先呢就是要离弃罪啊，离开这个恶啊，就是不去做神所不喜悦我们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神是一位圣洁的神，神不但恨恶罪恶，而且呢神与恶呢是不能够相容的。所以如果人不离开罪恶的话，那么一来神就没有在人没有办法在人的身上来动工。因此呢，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才会告诉我们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所以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见，我们人跟泥土其实还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就是泥土呢它没有自由意志啊，它不能够做选择，所以呢啊，陶匠把它放在哪里怎么做它就是啊就是在那里。但是因为我们人有自由意志，我们人会做选择，我们人会不会选择啊，会选择要不要把自己呢交托给神，那么这就是人比较麻烦的地方啊。所以呢神啊就不能够像陶匠来塑造泥土啊那样的容易啊，除非人愿意真的回到他的面前啊，对他有顺服的心才能够做。所以呢啊，今天如果我们要让神能够在我们身上完全做主，除了要离开罪之外呢，另外就是要顺服神啊。今天我们看见许多人说啊，我顺服神啊，我把主权都交给你的啊，但是我们通常只是嘴巴说说而已，其实我们还是自己在做主啊。所以呢啊，才会有人不满意神把我们自己造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啊。今天有人就会说，神为什么不把我照得漂亮一点啊，好像自己不够漂亮呢？那么是神的错啊，是神少在我的鼻子上捏一下，所以呢我的鼻子就不够挺了，所以是神少在我的这个眼皮上画一下，所以我就没有双眼皮啊。因此呢我就会自己想办法啊，去整形美容啊。但事实上我们必须晓得，神造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独特的啊。虽然我们未必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创造我们，但是神啊对人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主权啊，就像陶匠对泥土有主权一样。因此呢我们人呢是没有办法来拒绝神的这个主权，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建议神怎么样来造我们，就像泥土不能跟陶匠说 你不能把我造成像饭桶一样，你只能把我造成像那个故宫的翠玉白菜，这样会比较多人喜欢，还有比较价值。虽然人对神他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啊，我们看见我们人呢却一直在为自己争取权利，我们说是人权，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神对我们有至高无上的这个主权啊。不但他啊，在自我们看见我们人不但在自己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自己做主，甚至我们在服事上我们也同样的自己做主啊。有时候我们会对神说啊，我发觉我有什么特别的恩赐啊，我知道怎么样来服事你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是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在服事主。有时候我们又对神说，我发觉我有什么样什么缺点，我没有办法服事你。我们可能又是在给自己找一个借口啊。事实上我们能不能服事不是我们自己啊能够做主的，其实我们是要让神来做主，神把我们摆在什么位置上啊，我们就在那里服事啊。而且我们所做的服事呢，其实呢不会受到我们本身能力的限制的，甚至于有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才是神可以在我们身上动工的时候，才是神可以把我们塑造成他所要的样子的时候。就像泥土呢要够软才能够被陶匠们塑造成他所要的那个样子，如果泥土是硬的话，那么陶匠就没有办法把它塑造成他所要的样子。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会在哥林多后书啊12:9-10告诉我们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并不是在找一个自我意识、自我的主权很强的人。如果一个人的自我太强了，神在他的身上是没有办法动工的。就像一个陶匠，他不能够把一个硬的像石头一样的泥土呢捏造成他所要的样子。就算那个陶匠他有特异的功能，最终呢他硬捏呢只是会把那个硬的泥土呢给怎么样捏碎了，并不能够造成，并不能把它塑造成他所要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看见只有顺服神的人，神才能够在他的身上做这个塑造的工作。所以如果人不愿意来顺服神的话，神在人身上的工作就没有办法进行。而且如果这样一直的来拒绝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话，最终神可能就不拣选你，会拣选别人来做他所要的器皿，把原本所拣选的这个给丢弃了。就像耶利米书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后来所提到的一样。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让神来塑造我们成为何用的器皿，顺服呢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一个敬畏神的态度。 Dr. McGee 呢，他有一个传道的朋友，他右手的这个食指头呢只剩下呢一小段，所以当人问到他怎么被呼召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就举起他的一根只剩下一点点的这个指头呢，然后就在那里很快的移动给人家看，然后他就告诉别人他被呼召的这个故事。他说当他在孩童的时候呢，应该是青少年的时候，有一个布道家呢来到他们的教会，在那里竹林这个聚会。那么第一个晚上呢，他的父亲就要他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面。那么当他听那个信息的时候，他感到那个信息呢就是针对他来讲的，但是那个讲员呢根本就不知道他的感受是如此但是呢他自己坐在那里呢却是如坐针毡。结果呢他的父亲呢要他第二个晚上同样的要去坐在同样的位置上。 那么他知道他如果再一次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呢，他不但会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而且他会奉献他的一生呢来侍奉主。所以呢，当天的晚上，当每一个人都睡觉之后呢，然后他就带着一件多带一件这个衬衫啊，还有这个睡袍，所以呢他就跑到密西西比州去了。那么他在那里呢，在一个锯木厂里面呢找到一份工作。那么当时的锯木厂呢，他们通常就是用一个大的钩子把这个木头勾下来之后呢，勾进来之后就把它滚到这个一个输送带上面。那么这个输送带是连到一个大锯子的啊，所以那个木头啊经过这个输送带之后呢，那么就会经过这个大的锯子把它从中间锯成两半啊。那么有一天的下午呢，他们新的木头呢都已经锯完了，所以那个领班呢他就去找出一些因为某些缘故以前没有被完全做被锯过的那些的木头给他们再去做那么其中有一根呢就是已经切到一半，那个木头是切到一半还没有完全切完。那么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没有把它做切完就把它抽出来那么当他那个朋友呢要把那个特别的木头呢滚到这个输送带上去的时候呢，结果在原来已经被割开的地方突然打开了，所以呢他的手指头就放进去然后就夹住了OK， 然后那个正好在输送带上，所以那个木头就往输送带的方向，所以呢他整个人就被拖着往输送带的方向去那么他那时候就用他最大声的来喊但是因为他那个木头很长，另外一端呢已经碰到那个锯子，所以锯子在锯的声音如果你有去木工厂你就知道那个声音很大的，很大的声音，所以呢根本没有人听到他在那里大喊大叫的声音所以呢他当时就非常的惧怕在那里大叫，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在那里想要抗拒，但是呢因为这个机器还有这个木头大的木头夹住他，所以他人就一直往那个方向去，所以当时他距离这个大的锯子的距离呢时间呢只要45秒钟呢就会到达了，所以呢他的手指头在前面，身体往后想要拉就这样一直过去那么当他的手指碰到那个锯子的时候就断了，但是他的人呢却因此脱困因为没夹住了，所以他就滚到旁边就安全了那么他说在那个45秒钟里面呢，他拼命的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我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我答应你出来传道，按照你的心意传道然后他还告诉神很多很多的事情，他说呢是他一生当中他如果一个小时祷告他不会祷告那么多事情，但是在45秒里面他跟神祷告了很多事情那么这就是他被呼召出来做传道的一个故事。我希望我们都不要到那种境况我们才顺服才来顺服神。弟兄姐妹，我们要能够让神在我们的身上完全的做主，我们除了要离开罪要顺服神之外呢，也要能忍耐，因为当我们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塑造我们的时候呢铁定是有让我们觉得难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块泥土要被这个陶匠所塑造那么要去杂质对不对，要捏造对不对，要烧烤这个过程泥土只是不会说话，如果泥土会说话的话它可能也会喊说停啊不要了对不对，但是人会说话，所以人会受不了，所以当神在除去我们生命的杂质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不舒服，神在把我们生命中一些不必要 的这些零零角角要把它磨去的时候，我们会感到痛苦。还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塑造一个好的品格的时候啊，要把这个好的品性建立起来的时候，也同样的会让我们没办法忍受。所以如果我们逃避，我们不想接受神的塑造的话，那么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同样没有办法完成啊，我们也就没有办法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因此呢，在这个被神塑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能够忍耐，我们要能够像泥土放在陶匠的手中一样，当泥土被放在转轮上面的时候，它能不能下来呢？不能。它要忍耐到被塑造完了之后才被拿下来的。同样的，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人生的转轮上面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告诉神说我受不了了，我自己下来啊，我不干了啊。如果我们自己放弃，那么我们就会像那个没有啊被陶匠塑造过的泥土一样，没有用处，没有价值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忍耐，经过神的塑造之后，我们的生命呢，不但能够有所突破，而且呢，我们也真正的能够成为神眼中合用的器皿，啊，这样一来，我们的一生才有真正的价值。因此呢，我们今天啊，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做这属灵的逃兵，啊，我们要能够忍耐，因为神在塑造我们的过程，啊，如果我们能够忍耐，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五章第四节才会告诉我们说，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J.W. Chapman 他也曾经说过，泥土的本身呢并不吸引人，但是当他经过陶匠的手触摸，陶匠的想法加注在他的身上，以及陶匠的计划借着他经由他实践出来的时候，那么在他的身上才会有一个真正的转变。同样的，我们的人的本身也并不吸引人，只有当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转变。弟兄姐妹，今天你觉得你自己的境况如何？你吸引人吗？你有需要转变的地方吗？今天如果你要你的生命有所突破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把你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好像泥土交在陶匠的手中一样，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完全的做主。这样一来，神才能够按照他的心意把你塑造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让你更有价值，让你的人生更加的有意义。我们现在就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啊，我们一同起立。
Yeah.
们感谢赞美的恩典，感谢啊、你就像那陶匠，我们是泥土，主啊，你实在是有能力啊、有工具，也有耐心要来塑造我们。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美好的。主啊，真的求主你开我们每个人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啊、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在遇见啊、主你在塑造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逃避，我们能够有忍耐，我们能够来顺服主，我们能够将自己完全的来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以至于神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够做得完全。主啊，真的求主你真的来引导带领我们，真的把我们每个人塑造成为啊你合用的器皿，按照你的旨意啊成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来请坐。现在我们继续为今天的奉献来献上祷告。